各位听众朋友大家好，欢迎来到天路客时间，我是红花，让我们在阅读、欣赏和聆听中分享一份宁静和清新，并为自己的心灵留下一片空明和美好。今天天路客愿与听众朋友们一起分享两篇精彩文章。一个在修道院长大的孤儿，为了寻找自己的亲生母亲，想出了一个独特的方式。没想到，他的这种行为感染了无数的人。这是一个真实的故事，这也是一个关于爱的故事。请天路客灵犀带给您这个朗读。
请听故事，我要找妈妈。这是一个感动了整个德国的故事，当一个孩子的爱如此深沉。1994年2月，德国北部城市科布伦茨还是一片冰天雪地，伊特洛孤儿院就坐落在莱茵河畔，高大的院落肃立在风雪中，显得格外寂静。这天早晨，孤儿院50岁的特利亚修女外出办事，走到大门口时，突然隐约听到了婴儿的啼哭声。她循声走去，在门口的树丛中找到了一个有着金色头发的男婴。修女将他留下来，并给他取名德比。转眼7年过去了，德比在孤儿院里健康的成长，他心地善良，但性格却有些忧郁。天气晴朗的时候，修女们带着孩子们穿过树林，到河边的青草地上散步。树林边镇子里的人们指着他们，对自己的孩子说：这些孩子都是被父母抛弃的，如果你不听话，也把你送进孤儿院去。听了这些话，德比非常伤心，他忍不住地问修女：嬷嬷，我的父母为什么不要我？他们是不是不爱我？德比的声音充满了一种与年龄不相称的迷茫。修女吃惊地问：德比，你怎么会这样想呢？可大家都这么说，我们是被父母抛弃的孩子。德比答道。修女安慰他说：虽然我没有见过你妈妈，但是我相信她一定是爱你的。世界上没有不爱孩子的母亲。当年你母亲之所以抛弃你，她一定是非常无奈的。德比没有说话，但是从此以后，她仿佛突然长大了许多，经常独自站在孤儿院的窗口，眺望窗外的莱茵河。静静流淌的河水带走了德比对母亲的思念之情。2003年母亲节，节日的温馨气氛再次燃起了德比对母亲的强烈渴望。那天，每个电视台都在热播庆贺母亲节的节目。他们拍摄了孩子们在母亲节里为妈妈奉献的爱心镜头。有一个6岁的小男孩在汗流浃背地帮父母修剪草坪，他的母亲在一旁看着儿子，激动得热泪盈眶。德比对修女说：我也想帮我父母干活，你知道他们在哪里吗？修女沉默了。几年来，从来没有任何关于德比父母的消息。德比伤心地跑到街上。街上有那么多母亲，可没有一个母亲是他的。 望着熙熙攘攘的人流，德比哭了。几个月后，九岁的德比离开了孤儿院，到附近一所小学读书。一次课上，老师给学生们讲了一个故事。古时候啊，有个皇帝爱上了围棋游戏，决定奖励游戏的发明者。结果发明者的愿望是让皇帝赏他几粒米，在棋盘上的第一格放一粒米，第二格放两粒米，第三格加倍到四厘米，以此类推，直到放满整个棋盘为止。结果最后是18000万粒米，总数相当于全世界米粒总数的10倍。这个故事让德比的眼睛顿时亮了起来。他想，如果他帮助一个人，然后请这个人帮助另外10个人，以这样的递加方式传递爱心，也许有一天，受帮助的那个人就是自己的妈妈。这个念头令德比兴奋异常。此后，他每帮助别人做一件好事，别人感谢他的时候，他总会说：“请帮助另外10个人吧，那就是对我最大的感谢。”那些受到德比帮助的人，对这个善良的孩子充满了感激，更对德比这种特殊的传递爱的方式感到震撼。他们像实现自己的诺言似的帮助另外10个人，同时也告诉那些受到帮助的人去帮助10个人。一个爱心无形之网就这样在该市的市民中悄悄展开了。德比绝对想不到自己竟然帮助了德国著名的节目主持人瑞克，并成为了德国的名人。瑞克是德国电视台的资深脱口秀主持人，虽然50岁了，但稳健的台风和风趣幽默的语言使他成为了德国人爱戴的主持人。他的节目通常会对所谓的名人进行毫不留情、一针见血的揭露，并让那些表面上道貌岸然、私底下品质败坏的名人身败名裂。也许是看到了太多社会的黑暗面，也许是电视台激烈的竞争和工作压力，2003年 Rake 患上了忧郁症，几乎到了无法继续工作的地步。10月， Rake 向电视台请了1年的长假，希望能在旅游中放松身心，恢复健康。不久，瑞克旅游到了德比所在的城市，他被莱茵河的美丽深深地吸引了。傍晚时分，他独自沿着河边散步，突然他的心脏病发作了，还没来得及把药从口袋里拿出来就晕倒在地上。多亏在河边钓鱼的德比及时发现了晕倒的瑞克，他给医院打了急救电话，把瑞克送到诊所急救。瑞克经抢救终于苏醒了，当得知是德比救了他时，他握着德比的手万分感激地说：“孩子，我该怎么感谢你？如果你需要钱，我可以给你很多钱。”德比摇摇头说：“如果你能够帮助10个人，这就是对我最大的感谢。”瑞克不解地问：“可是你真的什么都不需要吗？”德比笑着摇了摇头，拒绝了。瑞克被这个奇特的少年吸引了，他留下了德比的联系方式，并开车把他送到了学校。瑞克临走的时候，德比再次叮嘱：“请一定要做十件力所能及的好事哦。”瑞克低头望着这个目光灼灼的少年，心头一热，认真地点了点头。瑞克在这一瞬间找到了生活的希望，德比让他感觉到生活的美好。此后，他认真履行诺言， 帮助了十个人。每次帮助别人，他都觉得心里非常快乐，尤其是当别人对他真诚地说一声谢谢，他觉得自己的生命特别有价值。他结束了本来还有大半年的假期，提前回到了工作岗位。所有的同事都惊讶地发现 Rick 变了，他变得乐观豁达，乐于助人了。十件好事产生的魔力改变了 Rick， 他的忧郁症就这样奇迹般的好了。2003年12月1日是瑞克脱口秀节目重新开播的第一个晚上。精神矍铄的瑞克站在演播厅中央，对全国观众讲述了自己的经历。以前我说了很多别人的故事，今天我要说一说我自己的故事。他含着热泪，用了整整半小时的时间讲完了十件好事的魔力。最后他哽咽道，也许没有人相信这是真的，但是当我付出爱的时候，那种快乐真是让我热血沸腾。请你也去帮助十个人，你的生命将会产生一种奇迹的感觉。通过电波，瑞克的节目传遍了德国的千家万户，人们都被这个故事深深地触动了。很多人当即给瑞克打去电话，表示他们非常愿意做十件好事，还有更多的观众强烈要求把德比请到演播室，他们想认识一下这位富有爱心的男孩。2004年1月，德比被请进了演播室，有现场观众好奇地问他，你为什么会有这种想法呢？德比的脸红了，他有些犹豫地咬了咬下嘴唇，然后说出了自己的想法。没有人能料想，一个孩子对于母亲的爱竟然如此深沉。而很多成年人整天忙碌在名利场上，早就忘记了自己的母亲。德比的话触动了人们内心最柔软、最人性的一部分。很多现场观众都热泪盈眶。瑞克紧紧地抱住德比瘦弱的身体说，你的母亲一定会非常爱你，你一定能找到她的。整个德国掀起了一股做十件好事的热潮，昔日冷漠的人们变得有人情味了。人们盼望着自己所帮助的那个人正是德比的母亲。德比的形象和声音出现在德国的大街小巷，他的故事家喻户晓，同时电视台加紧了对德比母亲的寻找。然而德比的妈妈却迟迟没有出现。2004年2月，一件更为不幸的事情发生在这个善良的少年身上。德比所在的学校，学生多是生活在贫民窟的孩子，有些孩子很早就加入了黑社会。德比成名后，就被那些坏孩子盯上了，他们认为成名的德比一定很有钱。2004年2月16日夜晚，德比回学校的路上被一群小流氓围住，然而他们在德比的身上没有找到钱。恼羞成怒的流氓用匕首将德比刺伤，德比的腹部以及肝脏被刺破，伤势严重，躺在血泊中，直到两小时后才被巡逻的警察发现，送到医院。在医院里昏迷中的德比一直喃喃地呼唤，妈妈，妈妈。电视台24小时转播德比的病情，所有关心德比的人都在祈祷他能苏醒。几十个大学生来到亚历山大广场，手挽着手连成一颗心形，他们大声地呼唤，妈妈，妈妈。 这呼唤声感动了路人，他们红着眼睛也加入到这颗心。随着人数的增加，这颗心越来越大。更为动人的是，自德比被伺候的两个小时内，电视台接到了几百个女人的电话，纷纷表示她们愿意去当德比的妈妈。丽达是慕尼黑大学的教授，她哽咽着说，像德比这样好的孩子做她的妈妈，我感到自豪。35岁的塔丽娜多次打电话进来说，我从小没有母亲，我也非常渴望母爱，我非常能够理解德比的心情。有一个电话是来自科布伦茨市的名叫朱迪的女人打来的，她的孩子几年前失踪了，一直在寻找孩子的她动情地说，如果我的孩子能像德比那样思念我，我觉得太幸福了，我希望我能够成为德比的母亲，用一颗母亲的爱真诚地去爱她。成千上万的母亲表达了他们最真诚最迫切的心声，让我做德比的妈妈吧。可是德比只有一个母亲，电视台只能选择一个人作为德比的母亲去照顾她。时间紧迫，经过大家的激烈讨论，一致同意让 Judy 做德比的母亲，因为她就住在德比所在的城市，而且口音和德比相同，会更有亲切感。2004年2月17日早晨，昏迷多时的德比睁开了眼睛，朱迪捧着一束美丽的百合花出现在德比的床前，握着他的小手说，亲爱的德比，我就是你的母亲。德比仿佛看到了太阳一般，他的眼睛突然亮了，他惊讶地说，你真的是我的妈妈吗？朱迪含着泪用力地点了点头，在场所有的人也都朝德比微笑着点头，两行热泪从德比的眼睛里滚落了出来。妈妈，我找了你好久啊，请你不要再离开我了好吗？朱迪点点头，哽咽道，放心吧，妈妈再也不会离开你了。德比苍白的小脸露出了笑容，他还想说更多的话，可是已经没有力气了。这是德比在人间停留的最后一天，他的手一直握着朱迪的手不肯松开，他也不愿闭上眼睛，他要多看一眼母亲。在场所有的医护人员的眼泪也没有干过。2004年2月18日凌晨2点，德比闭上了眼睛，永远离开了人世。他那只握着母亲的手一直没有松开。
父亲搭载了一个陌生的军人上车，而这个陌生军人却救了祖母的命。一切好像是偶然，但却又仿佛是冥冥之中的安排。他到底是一位士兵，还是从天而降的天使呢？请天路客红花告诉您。穿着军服的天使，作者 Jenny 艾克萨若。 这是我的父亲告诉我的一个家庭故事，是有关他的母亲，我的祖母的。1949年，我的父亲刚从战场上回到家里，那时候战争刚刚结束。在美国的每一条公路上，都能看见穿着军服的士兵要求搭别人的车回家和亲人团聚的景象。这在当时的美国是司空见惯的。不幸的是，父亲与家人重聚的欢乐很快就蒙上了一层阴影。我的祖母病得非常厉害，不得不送往医院治疗。祖母的肾脏有问题，医生告诉我的父亲，他需要立即输血，否则他可能活不到第二天。麻烦的是，祖母的血型是 AB 型。即使是在今天，这种血型也很稀有。更糟的是，那儿既没有血库，也没有飞机可以去空运一些血液。所有的家庭成员都被验了血，但是没有一个人的血液能与祖母的血液相配。于是，医生说没有办法了，我的祖母快要死了。我的父亲含着眼泪离开医院。当我的父亲驱车沿着公路行驶的时候，他遇到了一个穿着军服的士兵。这个士兵请求父亲允许他搭个便车回家。因为极度悲伤，我的父亲没有心情在这个时候去做什么好事。但是，在他自己的意愿之外的某种力量，驱使他把车停了下来。他让那个陌生人上了车。当时，他没有问这个士兵的名字，但是，这个士兵却立刻注意到了我父亲的眼泪。于是他问我的父亲有什么为难的事。我父亲含着泪水告诉这个对他来说还完全陌生的人，他的母亲正在医院里即将死去，因为医生无法找到与他相匹配的血型 AB 型。如果他们不能在夜幕降临之前找到适合的血型，他就会死的。汽车里变得异常安静。然后，这个陌生的士兵把手伸给了我的父亲，掌心向上。在他的手掌心里，握着一枚身份识别牌。这是战争时挂在士兵脖子上用来识别士兵身份的牌子。牌子标明他的血型是 AB 型。这个士兵让我的父亲立刻调转车头回到医院里去。我的祖母得救了，她活了下来。直到47年以后的1996年才去世。但是直到今天，我们家里也没有一个人知道那个士兵的名字。我的父亲常常怀疑，他到底是一个士兵，还是一个穿着军服的天使。
人文艺术，
优美文字，
声情并茂，
幽默诙谐，
感动心灵，
精彩人生，您的人生将更精彩。
高品质，高品味，天路客把最好的作品带到您的耳畔。
请记住，上网天路客 .org。
各位听众朋友，我们今天的节目马上就要结束了。若您要收听我们的重播或给我们留言，请到我们的网站 tianluke.org。 我是天路客红花，谢谢您的收听，我们下回再见。